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越快
心生则慢。
来去小酒馆。
OK， 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瑞趣小酒馆，我是杰克森。我们今天的邀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来宾是NGH 的台湾区亚洲区吧，应该是亚洲区的一个第一人，对，陈义德老师来到现场。那我这边很快速的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义德老师。义德老师是在1998年呢就成立了催眠理想国的专业机构，并且在2004年就获得 NGH 美国催眠师协会认定，而且也是亚洲第一位，到目前应该也是唯一一位的 MCI 专业催眠讲师班的教师的资格。义德老师过去据我了解是牙医师，对吗？
对。
为什么会想要从牙医师有点像是转行吗？踏入催眠领域，
而且是跨越很大。
对对对对对，其实可以应该可以过得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衣食无虞。为什么想要踏入催眠？这样的起心动念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想要把它给整套完整的引进到台湾呢
？OK， 谢谢大家的介绍，那今天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访谈啊，那很开心跟大家认识啊。那首先我。接触催眠，很多人接触身心灵，好像都是生命中遇到一些困境，比如说有遇到了婚姻的问题啊，感情的问题啊，或者事业上的问题啊，然后好像在求助的过程中，然后踏到催眠的领域，或踏到身心灵成长领域啊。那我个人是比较另类一点啊，其实我会接触催眠，是从最早在大学时候就有一位。殷念德教授，他是口腔外科的教授。
是。
那他以前在纽约大学学过催眠。那在我哥哥大我七岁，我们都是台北医学大学的校友啊。那他在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过，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他们老师在课堂上表演的催眠。啊，我听他讲了以后就觉得很好奇什么是催眠啊。
是。
到他帮我们所有同学都催眠到小学的时候，然后大家写字就是歪歪扭扭的。然后催眠到国中的时候，
是，
然后高中笔记都不一样，他们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就觉得哇，催眠很厉害啊，然后觉得很神奇。
当时是一个好奇的心情。
对，那其实我看过一本我哥哥那时候买的原文的催眠书，高中毕业，高三考完大学研考，就每次就看那本书。
老师就英文程度就很好，
是不是很简单啊？那个每个字都看得懂，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本书算是启蒙书嘛？
结果完全不懂，就
天书。
对，天书看完以后，就我读大学的时候，殷念德教授还在教我们。
嗯，
我期待他上课会讲催眠，他不讲，因为被攻击了。
哦，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够，学校也禁止他讲，或者是学生家长反映说，哎，这个催眠可能大家对催眠都完全不了解，所以他就不讲了。
跟当时时空背景很有关系，对不对？
对，其实很多人对催眠是有误解的，甚至很多
医学的可能会害到小朋友。
对，医学上可能都还不认同台湾的医师啊。
嗯，
那其实，在1955年，
是
英国。医师协会就认可催眠是一个可以帮助病人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是。
那美国在1958年也承认了催眠。
嗯、
那台湾到现在都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其实很多医师对催眠是完全不了解的。
是。
所以那时候他被攻击了，然后就是他不做了。
嗯。
那我是到纽西兰，我有一段时间移民到纽西兰。
是。
那在那里发现有一个催眠的课程。那我就非常开心的。那时候刚好也是因为《前世今生》这本书，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很风行。那看那本书，哇，催眠不但可以麻醉止痛，哇，还可以前世回溯，哇，太厉害了！所以那时候我的机缘，就是说一般人可能是有遇到了一些生命上的困境，在走上身心成长路。
是是 是。
那我是完全好奇，对催眠不了解，然后去学
的。我觉得这个好奇可能就等同于我们一般人的那个跌倒的状况是一样，只是人也比较不一样。
对，
对。
那后来为什么会想要把它引到台湾？
对，其实我那时候学完以后，我自己并没有感觉这个催眠有会很大的帮助。
啊，
因为没有做个案嘛，
只是一个技能。
对，那我回来台湾以后，应用在我的病人。我那时候是牙医师，我那时候我自己开业做牙医师。
是，
那很多病人就说：“哎，老师，你会催眠哦？” 因为我有把我的催眠抬头放在我的那个上面，
真
的对，然后老师你会催眠哦，我睡不着，你会帮我催眠、啊。
所以
我马上我就上，
对，
好熟悉，
好多人都会这样
问。对，那我跟就今天解释了，催眠不是让你睡着，但是可以帮助你。为什么？正常人累了当可以睡啊，为什么你累了睡不着？一定你身体有问题，身心灵在一个不安顿的状态。
对，
哦，那很多个人就因为这样催眠后，他一觉就到天亮了。虽然说会发现哇，催眠真的非常神奇。然后那时候也是因缘认识了一个宫庙的公主。那个不是公主，那个老师啊，那个非常厉害，他是有神通的。
是。
他帮助很多信徒。
OK。
那我帮他的当地啊，帮老师啊，帮他们的信徒催眠以后，后来老师有他的信徒有问题，说：“哎，帮他催眠，
效果更好，这种事情比较快。”
就很多事情是不需要神啊，用催眠就可以解决。
是。
所以那时候也累积了很多的个案，然后也让我更觉得说，催眠是真的可以解决问题。西方医学我觉得那好像就是在消除症状。然后催眠真的可以解决根源的问题，
是，
所以我就发心想要推广催眠，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再到美国去上了这个讲师的课程，1998年。
是，
所以在宫庙那段时间算是老师
我
发心的那个一个，
还没有发心，那时候只是一个就是学了这个技能、然后帮那个老师催眠的，然后帮他的当地催眠以后，然后他的信徒的问题一催眠，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觉得太神奇了，让我就深深的想要去推广这个。
那我们就承接刚刚易导师说的，就其实我个人也非常想要了解说，现在的整个身心灵界啊，疗愈的方法，我们讲就84000法门啊，等等，不管是说催眠也好，或者是有各种送波啦，或者花精等等，好多好多，甚至宗教啊，儒道、儒释道啊，天主、基督等等，有这么多的一个帮助人的方法，为什么易导师会想要从道进入跟催眠做一个结合，这样？
OK， 其实我觉得会接触到道这部分也是因缘的关系啦。
Okay.
就是说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因缘嘛。
是。
有些人跟佛比较缘啊，跟上帝啊，耶稣啊，各位。但是可能终极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很多从身心灵嘛。
对。
有些可能从身体，他从瑜伽啦。或者说一些身体的一些
一个方法，
方法，对，那其实可能从心理，心理学啦，或者说心理方面，那其实从宗教，它是灵性的部分，
对，
但是可能每个人随顺因缘，那我是觉得，催眠很好，就是说它从疗愈开始，很多宗教修行呢，甚至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开催眠课程，
对，
有些法师，出家法师来上课，他已经出家。很长时间了，也修行很长时间了。
对，
但是他在我们的课程中发现，其实他内在还有很多情绪，压抑了很多的愤怒啦、恐惧啦。
OK，
其实部分可能是他小时候的创伤都还没有得到疗愈。
即使念了这么多的佛经，可能没有，并没有真的抚平他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疗愈那一块，可能是在很多宗教他缺少的，
因为他们可能他们连自己都。根本都没有意识到原来我自己还有这样的问题。
对，在修行的过程中好像就直接跳过了这个部分，
好像修行把它盖到自己觉得自己很完美了，但是不晓得最底下他原来还有一层需要被解放的那一块的。
就像很多人他遇到很大的创伤，生命中遇到的创伤，他想我去打个禅期好了，他去做禅期，其实好像在过程中他都没有办法静下来，一稍微静下来，他很多去跑出来了。他看别人在那里静的，他自己又哇，就反而更挫折了，
越做越糟。
所以很多可能就因为他寻求宗教的一个解决，
是，
但是那个方式可能好像又是跳过了疗愈的部分。
OK， 所以易导师会接触这个道家法门，其实是一个因缘际会吗？
对
，OK，
是因缘际会的关系，
是。那其实就我自己接触催眠到现在，也有认识很多身心灵的老师，我觉得 不管是像刚老师讲的修行、求道或者疗愈，最终可能都走向同一个源头吧，或者最终的结果。对，那不晓得老师，你觉得这个终点会是什么？或者是说，对，
对我觉得，以前多人是想要神通啊，然后想要什么，还有用很多很强烈的欲望，他想要提升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
是，
但是我想那可能就是更大的执着了。就是我觉得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身心很平静很喜悦，其实在那个状态就是我想充满正面能量的状态。
对，
非要做很多自己很勉强去做的事情啊，或者说甚至很多物质上要赚很多钱啊，很多名啊，我知道一定要达到一个怎样的境界才是一个成功。其实我觉得这个成功的定义我们的社会就赋予它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了。其实我觉得成功就是你可以活得很平静很开心很快乐，很喜悦，然后充满着能量，然后跟所有人都很和谐的共处。
对，其实
我觉得这样是最成功的。
就老师刚刚讲到一个点，我觉得蛮有意思哦。我们讲说，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对，
我们赚钱，然后这到了最后追求到一个财富自由。但是什么叫财富自由？到底多少钱叫做财富自由？那我们讲可能有一些，就是之前看到一些报道、一些影片，很多游民在那边，他可能过去是身家万贯，然后他现在也很有钱，只是他选择在那边当一个自由的人。那这样子叫做财富自由吗？对，
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可以很平静很喜乐。真的要活下去很难吗？对对，就是他可以在，即使他有钱他根本不用，他就在那里当游民。也许他也可以活得很自在很开心快乐。
应该说内在的财富自由，
对，
外在的财富自由来的，让你会更喜悦。
你的欲望决定你自己的财富自由啊，对不对？如果说像庄子讲的嘛，对，他穿个臭袍还在，他是可以在泥巴里面打混的乌龟，也不要做个神龟被供在庙堂里面，他是很自由的。那真的就是我们花太多时间，可能太多的精力去追求财富，去谋生，其实谋生有那么困难吗？其实我觉得可能都是因为整个社会让我们都活在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恐惧、担心、害怕。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催眠吧。
对，
现在人都会不自觉的去想要去符合外界的期待。
对。
所以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活在了整个社会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也是也许上一辈或是说当局者给予我们的一个催眠，一个信念。对，告诉你
很多父母让我们很多的期待啊，
这样怎样才叫可以哦。
对，
不然你这样就是不行。
它塑造了我们的意识地图。
对，
意识地图不能相遇。
对，
对不对？老师之前有特别强调这一块，我觉得我很受用。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修行最终极
是
可以活得很平静、很喜悦，然后没有烦恼。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成功，人生的成功。
OK， 所以老师在推广催眠啊，其实目的是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结果。
对，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平静喜悦？那也可能跟我们过去虽然累世的创伤啊，那个是我们可能不自觉的一直在重复的一些，都遇到很多让他愤怒的事情。
Okay.
很多人都遇到很多让他悲伤的事情。
是，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在担心。好，那这个可能都是一个我们说业吧，或者是累世，或从小到大，可能也许家庭或者父母给他的一个，那是一个错的观念、错的信念、想法。那想法是需要改变的。
对，
或者说一个创伤，那个创伤是需要疗愈的。好，那这部分其实催眠是可以有很好的帮助。
一德老师就认为说，其实像修行，他其实像我们在疗愈，其实他变相就是在修行，
也是修行的第一步吧。
就是对，就是
我觉得
就是要开始不断的去了解自己内在，但是就是变成很多人，就是像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聊天，现在市面上太多一般的普通，他觉得修行是特定人士，比如说你可能要有慧根啊，或者是你要有因缘啊，才能够接触这样的东西。
对，
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修行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样特定人士才能去做的一个。
对，修行就是让自己活得快乐平静，从这个开始。我觉得 有些人像，也许你觉得他好像是逃避世俗，跑到修行的领域里面去了。
没错，没错，很多人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自己也看到很多人踏入身心灵这个领域啊，目的是为了要逃避他现实的恐惧。
其实有些身心灵的课程啊，因为那个团体的氛围，很多的支持，很多的爱，很多的关怀，但在外面他是遇到的都是挫折，都是伤害，甚至都是一些让他不开心快乐这些，那所以他会很习惯，就是他好像离不开这样的团体
取暖
啊，他在这里这个团体，在这个心灵成长的课程啊，或者这个学习中，
对，
他就不断的感觉到这是他想要的
充电。
可能在外在世界可能没有办法就去活出他自己想要的那样子平静。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生嘛齁。先做好人再做神啊。有些人我讲说有一句话大家有听过啊。彼岸很遥远，此岸一团糟。在此岸是乱七八糟，你的世俗或者你的家庭。但是我一直追求哇，我要达到那个很高的那种灵性的成长，我要成仙成佛，对，要到彼岸要开悟，要让。但是你世俗或者你做人的道理，或者说你人生该学习的功课，你自己怎么负责你自己，或者说你的家庭，你该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些责任，
是，
你有没有好好的先把它学会了？先圆满了。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是说完全跳到那边去。我想可能人生没有学的功课还是要回来学
啊。对，没错，其实课题你没有解决它会一直跟着你。
对
我们想说孔子说不是孔子啊，应该子不与怪力乱神。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他不是不讲神神鬼鬼的一些事情，而是说如果你连现在
世俗
对你都没有办法完成，你还跟我讲那些那么远的东西，我不想跟你讲。对，先解决现在的问题。对啊，
对，但是儒家是比较入世一点啊，对，相对于道家，
对，我觉得他们无非提的都是当下两个字。
对，
对，
你当下你必须要臣服你现在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当你臣服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就没有任何负面想法。当你的心里有抗拒或者是负面想法的时候，就表示说你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抵触的，你没有办法去完全的顺从。这件事情发生了，我没有办法很坦然的接受它，
没错，
所以我有负面的想法跟心理。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接受了它的发生，我的心理其实是没有任何负面的，是顺流的。对，所以当下我觉得很多事情回到了提过来，其实就是当下两个字。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各种的方法，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觉知觉察在当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对，当然。
但在发掘当下过程中，其实会有一段很混乱的时期。因为其实一般人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容易时时刻刻，譬如说被拉回过去，或者是瞬间就到未来去了。
对。
但其实那个能量都是被分散掉了。你没有办法在当下利用当下去创造你想要的未来的实相。所以世俗，很多世俗我们可能就是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事情，那其实也是让我们觉知到哦，原来我还有这些情绪。
对
对。
那老师我想要再请问哦，就是您也看到现在其实特别是疫情这几年啊，发展出了非常多的疗愈的方法。对，那为什么老师还是坚持说我们要走催眠这条路呢？
对，我觉得刚才讲的一样，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因缘。
okay.
那这些都是带我们进入到心灵成长或是修行的道路。催眠是一个我们讲从身心灵三方面去觉察，从觉察刚才讲的觉察自己的问题。那我觉得好像很多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因为生病了他去催眠，他就他觉得哇，这是一个可以帮助他的方式，然后走到身心灵成长。有些可能因为事业的问题啊，感情的问题啊，甚至他已经得到疾病了。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引人入道的一个过程啊。甚至为什么你会遇到事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就你的事业失败了。
OK。
但刚才宗伟讲的很好，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去完全的接受生命中你会遇到的事情，这才是终极我们可以保持平静的。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对。
怎样子让自己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学习成长。那催眠是一个 啊，帮助自己可以去觉察。那我们当初催眠师是帮助个案去觉察，
对，
是怎么让你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回到身心安顿平静的状态？
嗯，
那就是在修炼自己的，就在修养自己的，
没错。
那我觉得每个宗教其实也都很强调道德啊、品人品啊，
对。
哦，现在我们现在社会就是刚才讲的，哎，成功人士，有钱的人啊，是做董事长啊，或是有名啊，然后他的地位很高啦、啊。但是有些人真的品德很让人家觉得赞赏嘛。哦，他自己的一些言行真的是让人可以觉得尊敬嘛。
嗯，
哦，其实我觉得我们怎么样重新定义这个成功？
嗯，
也许你可以有很让人家尊敬的人品道德。我觉得这个不论你有没有钱，你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得很好，把自己人生过得，然后也许我们讲遵循道啊，道这个规律啊，或者说，
嗯，
每个宗教它有它的教条戒律啊，你可以很高的人品道德，真的很平静、很开心、很快乐。很高的这种精神能量，这才是真的成功。
嗯，
那催眠我是觉得是可以帮助，
嗯，
一个工具帮助我们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状态。